他是这个 Westminster 一个师兄啊，师兄写的，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他在三一神学院教书教了多年。这本书是蛮特别的哈，因为这位 Wayne Grudem 他是从 John Wimber 葡萄园运动里面得救出来的，所以他对灵恩的事情 exposure 过了。后来呢，他 convert 到改革中信仰，那也就是为什么进了 Westminster 读书了哈。他 MDiv 读完了以后呢，他到英国 Cambridge 去读新约，所以他这本系统神学很不像系统神学。在改革中里面系统神学的书蛮多的哈，我自己也读过几本，那这本书就不太像系统神学，怎么说呢 ？It is very exegetical， 它解经的东西非常多啊，很多教义的地方呢，它一直不断的回到圣经，所以它希腊文非常的强，它经常在解释经文，告诉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教义啊，它在。那也是奇怪了，他在Cambridge 读新约博士啊，是不是？我现在论文写什么我是不知道。回了美国以后呢，后来他就到三一神学院教了很多年。听说他太太后来生病啊，需要到 Arizona 那个非常干燥的地方去，所以他后来他就大概我想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他就搬到 Arizona 去，到一个比较小的神学院哈，三一是很著名的啦。那他就开始写作，说他这几年书籍出的蛮多的，在美国，他系统这本系统神学我们翻译的是1995年版本，这个25年以后 ,2020, 他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我们教会最近有人要买啊，我就说你们去买英文版本，新的版本，我自己还没有看过新的版本啊，这样。那这个因为他这个改革中神学是个比较不同的 approach 啊，就是他会讨论到一些改革中不太碰的东西，他讨论恩赐 charismata， 因为他是灵恩运动出来的，他对恩赐学很有兴趣，这里面有讨论，他也讨论到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浇灌，什么叫圣灵的。sealing 啊，圣灵的印记等等啊，那这些词汇都在灵恩运动兴起以后非常 prominent， 事实上没什么稀奇了，这些词汇在新教徒运动的时候都讨论过了，只是那个一般的改革中的神学不太去碰这些比较experiential 的一些题目啊，这样啊。那么我读他的作品呢，obviously， 他跟一般的改革中的特别是神学家在末世论的看法不一样。一般的末世论都是无千禧年派啊，他是千禧年后派。我看不对，他是千禧年前派 premier。所以在这里面都有。所以我想这个，所以这本书我在神学的时候，我碰都没有碰。后来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温州啊，找我去教神学，那么他们要我教三次120小时，一次40小时，一个礼拜啊，我就想要教哪一本呢？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本，因为这本比较新啊，里面的东西比较新，我就去教。也感谢主了，他们叫我去，我跑了两回啊，两回以后呢，就发觉这个学生实在是看不懂英文了。我说你们去买英文书吧，我看不懂英文。所以后来回美国的时候，那么李定武牧师他也正好他很想翻这本书。那因为这本书在我翻的时候 ,2006-07 的时候，这本书在美国在英文的里面销量就超过已经破10万了。现在不知道几多少万多少了。就06到现在又是好多年过去了，是不是哈？好，我想这本书在华人中间呢，现在是也蛮 popular 的哈。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讲，算是给我一个嘎哇欧洛欧洛级的哈。就是也是称赞了他，张牧师，你这本书翻译起来读起来不像是翻译的书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这本书的翻译不是给美国的基督徒翻的，是给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翻的啊，因为他们实在是不能够用英文，是翻译给他们啊。那有一些事，这个但我跟你讲，在中国一本好书啊。 最好的一个验证呢，就是有海盗版。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海盗版，我也看过海盗版。那我也不去讲了，因为他们，因为这些学生嘛，他们也是很穷的，这我不管哈。那至少他能学习到这些东西。But I do my best， 介绍他们是买那个正本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台湾去买，那就比较方便。现在美国好像不知道简体还是繁体是还有货啊。那么如果是买电子版的话，中文版有的，那只有繁体。不过呢，我是觉得你们愿意等等的话，等唯独书城，就唯独圣经的配搭的唯独书城，他们也取得了更新的版权，要准备出电子版。那个唯独书城的电子版有个好处，你能在唯独圣经里面来用这些的用这些的电子书，所以所有的经文呢都 highlight 出来，而且你可以在里面写东西啊，这样是比较好。我想很快让你们看一下哈，这个长得什么样。第一个是 seven parts 啊，圣道论，然后神论、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以及末世论。改革宗的系统神学都是 the seven parts。 我想其他的也都是arrangement 不太一样。像那个时代论的话呢，他们差不多题目都有碰到，只是 arrangement 不太一样啊。OK， 那么好，我想这个关于书的话，我是鼓励大家能够看书。如果你们能看英文的话，我建议你们去买英文书哈，英文书特别买2020的，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得到比较新的资料。OK， 它本身有一个序言呢。这本书它有一个副题叫做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啊，就它特别强调 Biblical。 那么这本书在我刚讲过，在改革宗的很多系统神学书里面，它走的是 Exegetical 的路线了，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解经路线，所以它很不像系统神学。那原来我讲古德恩这位大师啊，他对历史神学我觉得不强啊。我翻译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他是错的，就代表这些知识他该知道他居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花时间在这一方面。 OK， 好，那么没关系啊，我们反正读神学，那这个 approach 也不错啊。那我想为这个古代呢，犹大叔为教给我们的真理竭力的争辩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风范。那么他呢，碰到需要的时候，他对一些教义事情，他是本着圣经去辩论。你在读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这本系统神学他有他自己说有六个特点啊。那么古德恩卖瓜啊，这个他就说他的瓜有六种甜味，听看啊。第一个就是清晰的圣经基础啊，我想这点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确是这样。我在神讯读书的是读另外一本，是荷兰改革宗的 Burkhard 啊。那么我在读书神讯读书用的那本用的很多啊。那一本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荷兰改革宗的味道。那这本就是真的是很不一样。我想最重要是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意思就是说呢，宗教改革一个最高原则，唯独圣经是权威，不是教皇，不是教会传统。不管你在什么教会都有他的传统，那个传统不是权威，权威是回到圣经本身啊。sola scriptura， 这我想宗教改革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第二呢，就是清楚的解释教义啊，这个提多书一章九节，那个能破能立。一般呢，我们把别人驳倒了，然后还不够，还要把对的交给别人呀。那保罗在他的教牧书信，就 TTT 教牧书信里呢，你去读啊，他用了四个字，一个是Didaskalia 是道理，这会一个翻译成为道理。我们一般说 dogma 或教义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出来 Didaskalia 啊，我们中文翻译成为教训或者是道理。第二个是 pistis 呢就是信心，当他加定冠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信仰或真道，我们和本翻真道或信仰。Aletheia 啊，这个字大家可能知道，这就是真理 ，truth 就这个字。Logos 啊，就是道。那么道这个字在这，它有的时候是指的道理， 他所以中文出现的时候，他有时候是话语，有时候是道理啊，这样。那么这个四个字一共 relate 到61节经文。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所谓教牧书信，一共只有242节，有四分之一的节数里面呢，都会碰到这四个字里面至少一个字。所以呢，保罗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真道这个字呢，那么在这里是 pistis 啊，它就是这四个字，任何词它都是同义语。所以呢，我们看到哈，经历是没有办法传的，但是教义是可以传的。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如此传，你们如此信。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所以教义是用传承的。因此呢，今天在教会讲教义是应该的，是必须的，是使徒的教训。为什么？你今天把人吵了，我们今天来一个祷告会。啊，当了祷告，我给你们按手，一一倒下去，那个叫传经历，啊，或者说我们今天祷告啊，要被圣灵充满。我不是说这种聚会不能举行啊，但是呢，这种经历是不能传承的，因为使徒叫我们传承教义啊。OK， 这所以那华人教会有一股反神学或反读神学的倾向。我跟你讲哈，越反的人啊，他们都有他们的神学。他叫你不要去读神学，只要你读他的神学。OK， 我出来，我是美南浸信会前面的7年在美南浸信会聚会，后来全时间出来服侍主，头4年半呢，我是在小群的背景。那这个带领我的人呢，是从李长寿那边出来啊，这样。那在台湾呢，有一天我就问带领我的这个长辈啊，我说要怎么样追求主，要读些什么书啊？这样，他跟我说你就读尼托生的书啊，哦还有呢，还有你就听我讲到，我要不要读些别的书？不需要了，你就看尼托生的书，你就听我讲到就可以了。事实上呢，这些反神学的人，尼托生讲他的神学，拜托你去读他的，他你读多了他就把你洗脑，对他有神学的，他为什么叫你不要读神学？就是叫你不要读别的神学，你读我的神学。别的店的面都不好吃，都是有毒的，你们就到本店来吃我的面。对，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嘛，对不对？好，我跟你讲，你去读新约圣经啊，真正的属灵的战争啊，都是在教义上面，启示录、约翰一书、保罗书信面，真正就撒旦真正的攻击是攻击教义。今天我们看到也都是这样，撒旦攻击教会最高的招就是把正确的教义把你解构掉，把你 dissolve 掉，解构掉。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以为教义不重要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传道人说：“哎呀，教义不重要。我真是为这样的传道人，我是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读神学院吗？那神学院出来的人叫大家不要读神学，那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所以已经不知不觉掉到一个最危险的光景之中。我们华人呢，常常有家里面呢，因为要炸东西、炒东西啊，我们就把厨房上面的 smoke lamp 拔掉，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万一哪天真的烧起火来啊，你就缺少了一个警报器嘛，对不对？我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啊，她家的厨房就失火。他在楼上啊，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啊，厨房起火很奇怪。他在楼上，他说：“张牧师哦，我那天好危险哦，没有被烧死，因为smoke alarm 叫了。”OK， 弟兄姐妹，教义呢就是我们的 smoke alarm，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道理啊。旧约新约都是这样。所以芝加哥宣言的芝加哥五五圣经五五宣言呢，是特别强调。这个 Bible inerrancy 就是 Biblical inerrancy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啊。我自己过去些年呢，只要碰到我所在的教会有聘牧的时候，我一定把这个档案寄给对方，然后问对方你看了没有，你能 confess 吗？那一共有19条，每条两个，38个条款，你能啊，我能接受。那然后等他来的时候，我会跟他 catechize， 我会挑一些重要的问他。不是说他说他同意就好，我要会问他，问他的意见，我知道他到底读了没有，他的思想怎么样啊？所以大卫说嘛，根基不能毁坏的，一旦毁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哈。这本书有57章了哈，那么放了给大家稍微 browse 一下，这是差不多 这七大方面，我想我们教会所以碰得到的东西大概都在里面。系统神学的发展是从古教会开始啊。那第一位大师呢，应该是圣奥古斯丁啊，那是四五世纪的时候。当然，他之前我们一般来说，西方就是说基督教神学的滥觞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大师呢 ，Emeritus 啊，艾任纽啊，中文翻译叫艾任纽，大概是主后2000年的主后200年的时候啊。Augustine 差不多是400年前后，他386年得救啊，430年过世，他被主用了，他差不多，40年不到，差不多对40多年时间。他留下拉丁文500字，他的书不是用写的，他是用讲的，他旁边有好几个，超市把他讲的东西抄下来。如今他留下来的作品有500万拉丁字，500万拉丁字英文的话大概相当于700万到800万。这样 ，OK，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起，一直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差不多宗教改革经过几个重要改革改教，差不多系统神学的东西啊，已经到了一个成熟阶段了。那么到清教徒时代的时候就更加成熟。当然，清教徒时代以后，在这个主的教会也发生一些改变，譬如说产生荷兰改革中就产生了阿明念派。阿明念派对整个宗教改革的神学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革。那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对于这个神主权的事情呢，他们有他们的诠释了哈。此外呢，到了这个时代论兴起了以后，他们对末世论也是有一个新的看法。到了1900年以后，整个五旬节运动这100年了，1900几年到现在差不多100多年了。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什么的，那么他们的灵恩运动也有他们一些的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所有的看法几乎都可以在系统神学里都碰得到一点啊。有些东西是没有定论的，就譬如说关于主再来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要以为圣经给我们所有的答案，不一定。有些东西神的答案是到此为止，因此呢，我们就不要去强迫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而去说凡是跟我不一样的，你呢就是不对啊。我觉得是要避免啊。所以这个《使徒信经》里面第四条款蛮好，叫做“我信圣徒”，我信圣教会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信圣徒交通”，大家要保持啊。第三个呢，就是生活上实际的应用啊，因为我们这里面附有很多的诗歌等等啊。第四个是聚焦这个福音派的信仰。Okay? 那么今天福音派我想基本上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啊，像 Luther's Reformed Anglican 就是这个英国的国教 Baptist Arminian 以下的各个教派，因为 Arminian 的教派我想形成宗派一个最大的就是梅伊美会啊。不只是如此了，现在差不多浸信会大概有75%的 power 都是走阿弥念。浸信会是从清教徒运动出来的 ，suppose 是 reformed， 但是呢，等到后来呢，浸信会开始被阿弥念派吸过去了，大概留下1/4吧。特别在美国有1/4的浸信会还是走这个加尔文派的思想，时代论。那时代论其实是蛮Calvinistic， 他对神的主权是非常推崇的，灵恩派等等。那我想我们读这个神学呢，心胸要开阔，为开阔。这是宋代理学的一句话：为天道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记节学，为万事开太平。这是一个何等的胸襟啊！好，那么。读神学呢，不是为要教义上分歧，而是寻求合一。以弗所书4:13怎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同归于，这我们都能接受。我们要竭力保守一嘛。但是要命的是呢，众人是怎么样归于一呢？你看什么？他这个意思 ，taste plus taste， 就是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他来定义这个归一呢，是一种真道信仰的皈依。哇，我告诉你， 真的主耶稣没有来啊，这个皈依实在太难。今天两个基督徒就可以吵翻天了啊，两个人很多地方会不一样。好，我想我们借着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会越来越趋向合一。那么借着宗派神学之间建设性的讨论，那真理越交通越明朗。虽然我们不能够指望说100%相同，但是能够尽量的能够寻找到那 mutual understanding 啊。使徒信经我刚才讲过第四条款有一句重要话，我信圣徒交通。我们一定要有交，所以这个圣徒的交通是根据在三一教义，三一教义是最重要，三一教义必须一样，基督的救赎，主的宝血，依靠主的宝血得救，这个是基本必须一样，那有很多别的就很难讲啊。第六点呢，那么学他这个他的特点是教会弃虚懂得教育啊，我想这圣经上的话，耶利米书31章讲到什么叫做新约，我们今天都新约嘛，新约有三个特点，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主耶稣，那这个认识呢是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开启我们读圣经而产生出来的。哈巴谷也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海洋。今天当然还没有啊，但是我们相信当教会的光景好的时候呢，教会光景越好，整个社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越强大。有时候礼拜天早晨我出去聚会啊，路上看到一些学校在打球。我在 Atlanta， 我们旁边有一个高中，里面都是印度人。印度人来了。那么如果是100年前，我告诉你50年前 township 都不容许礼拜天早晨去做这些事情。有 blue law。我不知道这边应该会有，因为在纽泽西是 liberal 的地方，有的地方都有 blue law。早晨11点半之前 ,mall 是不可以开门。为什么 ?blue law, 他要老百姓因为安息日嘛，是 Christian Sabbath, 不要去搞那些东西。因为认识耶和华他会产生一些很好的法条。那纽泽西最北边啊，靠近 Nyack, 宣道会神学院的那边那个 county 啊 ,Rockland County, 好像 Rockland County,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礼拜天要6点钟以后末才能开。整个礼拜天是关的。所以有的末呢就6点钟开到8点。做点小生意啊，做点生意，他就把你关掉。为什么 ？Blue law, OK。好，我想这是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充满在整个社区，好事啊，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教会的三种人：小子、父老跟少年。什么是小子呢？就罪得赦免。那什么是少年人呢？少年人就青年人，这个和本翻译的叫青年人，刚强，能够打仗，能够胜过那恶者。还有一种呢，教会一种呢叫做父老。这些人呢是老练，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重复了2次，14节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认识从起初原有的，所以呢我们借着读系统神学认识那一位从起初原有的 Chapter 1、第一章这个系统神学的简介啊，他这个在这个每一个 Chapter 呢他有一些经文啊，然后呢附了一首诗歌啊，这些你们将来如果自己去读的时候可以去唱这些诗歌。好，什么叫系统神学 ?OK, 这是古德恩他给了一个定义，他说对任何一个 topic, 对任何一个话题主题啊，然后用整本圣经来回应有关于这个话题之教训的研究啊，就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叫称义从启示录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去研究什么叫称义动词名词或相关的词汇等等，去研究这个教义，这个叫系统神学。好，他这边下面他有四个考量。第一个呢系统神学跟别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啊，我比个特别相关，一个是历史神学，一个是神学哲学，一个是辩道学，一个是圣经神学等等啊。那么因为系统神学它是 topical, 就像讲到它是 topical, 所以系统神学本身呢它不太有 救恩史的概念。他可以到启示录里面去拿个境界，他忘了启示录是终末的时候。他可以到创世纪去拿一个经文，创世纪是才开始的时候。他本身不太有那种救恩史的概念。譬如说有的传道人就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就耶和华说，神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哦，你看看，这边呢，神是用多数我们，然后那个动词也是复数，造也是复数，所以这个我们呢，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讲法呢，就是讲这句话的人，他真的是用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这句话。我们要问的是，三位一体的思想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明亮 ？Bright 啊，明亮 ，prominent， 应该来说是到新约，是新约的新。我跟你讲，所有系统神学的思想都是到新约出来。那所以你看，有很多特灵恩运动人是特别喜欢用旧约去建立教义，譬如说那个十诫的第二诫讲到这拜偶像的呢，那么神要咒诅他两到三代。所以他们就说这叫祖宗咒诅了，拜偶像呢就祖宗咒诅两到三代，这个就是用旧约抓住一个旧约经文去建立教义，这个其实这样并这个不好，这个也不好。就刚刚有人是用建立三位一体，你用创世一章二十六节，不是这样，你可以说你在新约看到有这个教义，哦。No wonder 啊，在旧约时代哈，因为你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出现了，然后神的灵运行水面上，你看神的灵出现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 light 就是道嘛，就是 logos 嘛，你看圣父圣圣，你看圣经一开始一到三节就有三位一体了，这种叫后见之明。这个是没有救恩史的概念，所以我们讲系统神学要非常注意啊，我们要有救恩史的概念比较好啊。但救恩史概念呢，这就是圣经啊，圣经神学了啊。OK， 因此呢，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叫做历史神学。什么叫历史神学呢？历史神学就是系统神学中的很多 topic 在教会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圣经神学呢？是讲到很多的圣经的思想在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救恩的历史中间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叫做圣经神学。 OK， 所以这个都不太一样。圣经神学它是个纵坡面，看整个救恩史的发展。那么历史神学呢，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的一个纵坡面。好，我们现在譬如 三位一体的教义呢，那第一次很严肃的考虑呢，大概是主后的四世纪的初，就325年，那是亚流一段兴起了。亚流一段兴起之前，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也算是异端吧，这异端呢就叫做圣父变圣子变圣灵，就变，所以呢一位神先叫圣父，后来叫圣子，再后叫圣灵。所以讲这个是其实是这是个异端思想。那么为了 counter 这样的一个异端思想，产生了另外一种异端，就是亚流。亚流就是说只有 Father God 是正宗的，其他三神的儿子圣灵呢都不是神。神的儿子呢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 divine being， 但他并不是God himself， 那同样的圣灵是 divine power 等等。那所以呢，在主后318年到381年，花了60多年的时间，古希腊教会呢把这个异端把它摆平，于是就产生了尼西亚信经。Okay， 这叫历史神学。很多很多的教义陆陆续续的在整个教会的历史次第出现，所以差不多到这个古教会结束，古教会一般说是590年之前呢，大概三位一体基督耶稣神人二性的教育，还有圣经是神的话所启示，这些重要教育差不多都有了啊。OK， 所以啊，你真的要学系统神学，我们这课叫 Introduction 啊 ，101，以后你可以再去学古代基督教教义。那我从前给别人开过这门课，古代基督教教育很有意思的，就让你知道这教育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啊，《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词汇叫做“致敬的亲属”啊，“致敬亲属 ”（Goel），“Goel” 是个名词啊，它的动词呢是啊 “gaar”，“gaar” 这个字在旧约出现104次，在《路德记》出现21次，它的动词是12次。它的名词9次，名词的9次就是这里的啊 God， 所以这个致敬亲属这个字是由动词产生的名词，有点像英文的动名词。OK， 那它从动词出现的时候就是敬啊、致敬亲属的本分。那么它在以赛亚书出现的时候就叫做救赎，或者是名词出现就叫救赎主，所以救赎主就是这个字。OK， 好。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了一个旧约神学，致敬的亲属。那么这个神学思想帮助我们明白系统神学中一个教义，就是救赎的教义啊，这样。那么奥古斯丁啊，他算是系统神学大师。他晚年的时候呢 ,413-426, 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做神的城。那这本书呢是他的圣经神学，从创世纪写到启示录22卷。所以还有呢，我们这个20世纪开始的所谓的新约神学，我们常常讲到一个观点，就 already not yet 啊，中文翻译你可以翻译叫已然未然啊，或者翻译业已实现，尚未真与圆满。其实这个概念呢，你早在300年前清教徒运动里面作品里面都已经有了。已经很多了啊，只是他没有把它写成所谓的新约神学。那等到1920年以后发展新约神学，那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清楚。嗯，第一类呢，这个系统神学的定义，第一方面是跟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呢是生活中的应用啊。那生活中应用呢，我刚讲过这些教义啊。不是坐在象牙塔里面想出来的。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是要感谢那些异端了，因为异端在攻击教会啊，于是教会的初代的教会的教父们，他们就回到圣经去寻找答案，去对付，去回应那些的异端。所以系统神学本身呢，它是武器，它属灵征战的武器，它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异端的学说。所以用这个是来武装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同样的心态，学系统神学是为了要我们在俗世中间可以征战得胜。哎，第三，这个系统神学跟无序的神学啊，这大家读起来怪怪的啊。事实上，我们大家每次读经的时候都在做一些归纳啊，都在做一些推敲。啊，都在就我们所读的圣经知识来思索啊，这个问题要怎么去回答它。但是呢，我们不见得去按一个主题做很严整的整理，我们可能是随机的排列啊，这样做。那系统神学不是呢，它是按照这个主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读了一个主题叫救赎，我们先看新约，看完新约后再去看旧约。啊，特别是看到路德记，哦，我们就发觉这个 Goel 这个动词名词产生动名词对救赎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叫做这个按主题严谨的整理。因此呢，系统神学不是谁的功能，而是历代神学家的研究累积起来的。那所算是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的详细。你想到的，别人都想过了，可以这样讲。第三个呢，对神学研究呢，而且是很精准，它 precise。异端呢是非常会咬文嚼字的，他们抓了某几个经文呢，抓了不放啊。你如果圣经不熟的话，有时候你会被他搞得团团转。 所以神学的陈述呢，它本身必须要精准。我举个例子啊，弥赛亚信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神的儿子与父同享一子 ，homo usion to patri 啊，这就是子，就是与这个是父与父同享一子啊，这是同子，这我们常常说叫做同子。那么同子这个字 homo usion 啊，这个字呢，哇，这个字。差不多打仗打了一个甲子，从亚流兴起318年，打到君士Constantinople 大会，给325年的尼西亚信经 reconfirm 381年，是318到381，就在 fight 这个字眼 ，homo usio 同子同 ，OK， homo 这个字呢？前面这个字就是同，哦，我这个写错了 ，homo i 啊，我抱歉，写错了 ，homo i usio， 所以这两个字，就是你多了一个啊，你多了一个 i 啊，你多了一个 i 啊，就是这个 i， 你多了一个 i 以后就整个不一样 ，homo i 就是类子，而不是同字类子。所以这种榆木说是这样啊，因为在325年，亚流被军事啊不、被这个大会定罪以后呢，君士坦丁大帝就执行尼西亚大会的判决，就把亚流驱逐到国外了啊。那么后来呢，他的跟随者呢就退了一步，就产生所谓半亚流派。半亚流派的话，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字眼里面，我们加了一个 i， 看到没有？加了一个 i。哦，这个 I 加进去以后呢，哇，当时的亚他那修啊，拼死啊，他拼死不接受，因为他是个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父。那么这个325年大会的时候，他是秘书而已，他是一个教父的秘书。几年以后，这个教父过世了，他就接任，所以他做秘书才20多岁啊。他活到76岁，他的一生就是为这个哀，不可有这个哀在那里啊 fighting。所以我觉得，神实在是啊，非常的这个对主的教会兴起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所以半亚流派后来加了一个哀以后，他们我们接受尼西亚信，但我们加了一个哀。可是呢，连那个君士坦丁大帝啊，这个都被他们骗了，都被他们骗了。会产生这个词，君山大帝都被他们骗了，所以这个后来反过来把亚汤拉修轰到这个帝国外。他说人别人都接受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拗到底？亚汤拉修告诉大帝说，不可以加一个 i， 他加个又怎么样？不过就是一个 i 嘛，看到没有？这是君士坦丁大帝说，君士坦丁大帝死的时候受洗，他受的是亚流派的洗，所以将来天上能看到君士坦丁大帝，我都非常怀疑。Okay， 他是被称为基督徒君王，但是呢，天晓得啊。第四呢，他们是找出所有啊，对所有相关的经文来做这个平衡的处理。异端呢，通常都是抓住几个经文不放的了。那为了达到他们的教义，他们抓了经文来达到他们的说法，像耶和华见证人啊、安息日会、摩门教、真耶稣教会，他们的脸谱都相似的，就是断章取义。Okay， 所以我们要读神学，要对付他们。大家都有机会碰到耶和华见证人，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 aggressive， 他们最喜欢找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最容易。外邦人不容易上钩，外邦人根本对这个没兴趣，但基督徒就容易听他们就被他套进去了。所以你有机会碰到的话，好好的读神学，你可以跟他辩驳，拿圣经给他看，把他赢过来才对啊。第四大点呢，就这什么叫做教义啊？我刚说这个教义呢，是就某一个特定的一个 topic。来看到主给我们的教训，这我刚讲过那七大方面啊。 差不多今天教会界的问题都是在这七大方面。那么这些系统神学是2000年很多神学家共同累积出来的智慧。就我们今天呢，到我们今天来说，叫我们今天的教会碰到像圣经无误啊、圣灵的喜啊、属灵增长啊、属灵恩赐，像这些呢，这特别这三样呢，都是灵恩运动兴起以后特别注意的啊。还有呢，这几十年呢，一个最被攻击的一个教义是 Doctrine of Gender， 关于性别的问题啊，男性女性还有他们的角色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攻击过，但是就是晚近的20年，就是最近被攻击的很厉害。好，那么好，我们再看一下伦理学、变道学、劝慰学，其实都是系统神学的应用。你先去做伦理学，做变道学 ，apologetics 一般翻译叫护教学啊，或者counseling 有人翻译成圣经辅导，就劝慰学，这些都是系统神学的 application 应用。系统神学是主给教会的兵器啊，我们好好学习，把它发扬光大。那他这本书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大前提，大前提就是说，圣经的正确乃是一切的标准。神，我们今天讲说系统神学学什么不错的，我们是讲神，但是这位神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不是哲学家所讲的神，也不是哪一个国家我们自然神学所明白的那位神，所知道的那位神，不。我们今天所讲的神乃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所以还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所以这个就是唯独圣经的教义啊，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圣经是准神，是标准，是权威啊，大前提。那有人觉得奇怪，那这个不信主人你怎么办呢？你不信主的人他根本就是否认圣经，你怎么跟他去辩驳啊？我想这个就回头来讲到这个，又讲到变道学的应用了。在我们讲变道学的时候，我们会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common grace， 普遍恩典。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20几节，那边就讲到一个 common grace。common grace 就是说，其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那么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每一个人知道的，在每一个人心里，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在你的里面。那只是不信主的人呢，他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于是去拜偶像，他的心就变为虚妄了。OK， 所以当他说没有神的时候，或者是他把神扭曲成为一个另外的一个偶像的时候，事实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吃定无银三百两，当他去否认神的时候，就代表神在他心；当他去扭曲神的时候，也代表他被他扭曲的是神在他里面所留下的那个普遍恩惠中所启示的神。因此呢，这个对神的内心的认识啊，就说人类普世人类对神内在的认识，这是一个最最基本 ，OK。好，第三呢，为何说基督徒应该要读神学哈？那第一个是大使命啊，我们要去传福音嘛。那么我们要把主传出去，当然我们自己必须先认识主，对我们自己的好处啊，扶正我们自己的错谬啊，让我们得到准确的答案，还有呢，帮助我们成长。是，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是合乎敬虔的道理。你如果很敬虔但是你的道理是错的，那个敬虔也是白搭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TTT 里面就讲到这个敬虔知识的真理，所以敬虔但是要跟真理靠在一起。还有呢，系统神学的话题是有主次之分，我们常常说要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的那个正道，应该是 high priority， 比如说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不要为主再来的 mode 去那边争得面红耳赤， 原谅我说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读经，我也不敢说一定是无千禧年派对、前千派对、后千派对，或者是时代轮对。问这个，我个人是 post mill， 我是后千禧年派，我认为这个最好。但是我没有觉得好到说你们其他三派是不对的。No， 要保持一个空间。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系统神学话语，它不是主，它算是次要，不是主要。OK， 好，嗯。我反对，还有我们刚讲过，说这个稍微讲一下，还有一些时间哈。那为什么今天有人会反对系统神学啊？特别是后现代的今天，后现代是不喜欢系统的东西啊。我曾经带一个人归主，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在中国时候读的就是哲学，他哲学非常的强。但是呢他不喜欢哲学，后来信了主以后在神学院，他说他不喜欢系统神学。我说为什么？他不喜欢有系统的东西。如果我喜欢有系统的东西，我就待在哲学里面不出来了。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有点冤啊。哲学有系统你不喜欢，你把它这一竿子打落一条船啊。那系统神学不错，它本身是非常的系统，是有系统。那系统是有它的一个好处，那边我们下面也会提到。所以后现代今天这个思想是被挑战了。那系统学的确来说发展了将近如果是从200年算的话呢，到现在也差不多1800年。OK， 所选的主题他们说因为你们是先画靶再射箭。其实这个话讲法不对的啊，因为系统神学的主题呢，都是大部分的新约里面的称义、信心、重生、儿子名分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些的这些话题呢，为什么会把它演变成为一个系统神学的主题呢？是因为哈、教会碰到异端，当教会碰到异端来攻击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时候呢，教会要应战。在教会应战的时候呢，那么教父们或改教家们或者系统神学家，他们就会到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我们这个主题是异端呢、所决定的。我觉得这样讲也是可以的哦。异端给教会的贡献就是他们贡献了很多的 topics 跟我们 fight， 然后就产生了所谓系统神学。这样讲也是可以的。所以系统神学是在征战中产生出来，它是一个兵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问自己，我们难道把这兵器扔掉吗？未战先败吗？最后一个 topic 是就是如何读系统神学。第一个呢就是以祷告的心啊，祷告的心。恩高这个字呢是在约翰一书出现啊，一共五次。那这个字Chrisma 这个是恩，就是高摩，它是动词 Creo 出现五次。这个高摩这个字呢，其实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认识。当圣灵在神的话上面高摩，是我们认识主的时候，这个就叫恩高。恩高不是像灵运动才能讲，哎呀，愿主恩高我们，就圣灵浇灌我们，不，恩高是你读主的话而有的感动，那个叫恩高，是震动的恩高，是100%对的恩高。那系统神学是帮助我们产生这样的二，谦卑的心，我们不用再赘言了。三，理性，我们刚说系统神学系统它是有它的理性，但是注意到理性不挂帅，它不是arbitrator。我们在读神学不要诉诸理性，理性只是一个整理圣经话题的工具。我们读经是用归纳法，不是用演绎法。用归纳法不是用演绎法。我讲的什么叫演绎法，这演绎法就是说，假如我们一切的行动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这一切行动该负责任的是神，就不是我们了。所以有一些在17世纪清教徒运动后了，有一些 1700年前后的清教徒，你知道堕落到什么程度？他们就用远义法来去思想预定论，所以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嘛，因为主要小张信耶稣，主会想办法感动小张，使他归主，啊，我们顶多为他祷告就好了，啊，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你看圣经说人的归主是神所预定的，但是神也会使用传福音的人把福音去传给他，那你为什么不去读到这个经文呢？因少归纳，啊，人怎么信主呢？一方面是神在万古之前预定，但是第二方面，神在时间里面会兴起人把福音去传给他。就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你为什么不读这个经文呢？是不是 ？OK， 所以不要用演绎，用归纳。还有很多时候是所谓的 circular reasoning 啊。你怎么知道神存在？所以我们就会像亚里士多德，他去证明神的存在。我告诉你，如果神的存在是被证明出来的话，那神就小于我们的理性。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型理论。你怎么知道神是神？因为神告诉我他是神。是不是很奇怪？你怎么知道小张是好人？因为小张告诉我他是好人，他跟我讲，所以他是好人。这叫做原型理论，用在人是不对的，但是用在神身上 fine， 因为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神就指着自己启示；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神就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差不多十几节那里说，没有人认识神啊，只有神启示给我啊，我把神给我启示告诉你。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circular reason， 这 circular reasoning， 因为神是非受造的神嘛，总有个起头嘛，是吧？好，我想这个我们今天还要彼此互相交通啊，能够帮助我们。好，这个第五项非常重要 ，analogy 啊，所有新神学办法必须要回到这个 analogy of text。Analogy of scriptures， 什么叫经文类比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呢一般来说是问神的儿子是不是神，我们新约找很多的经文让我们证明耶稣是神，部分的旧约也可以去找。那关于圣灵是神呢，新约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是神，所以这个叫做类比经文。这类比经文呢共同达到一个真理啊，我们说啊，这个教义就这样产生了。那么旧约经文呢不要成为主要的建立教义的经文，是而且新约旧约经文只能做佐证啊。比如说我讲三位一体嘛，你去看了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哦，有三位一体啊，那个只能做佐证，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神，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三一神的这个影子落在那里，你这样讲可以的，但你不能说可见啊，创世纪一开头第一章一到三节证明了神是三一神神，这样讲法就不对啊，不好。新约而不是旧约，旧约是 supporting 啊，新约是主要经文。还有，不要在使徒行传里面去建立旧约建立教育。为什么？使徒行传的作者呢不是使徒，他是路加，他跟保罗同工的。那么灵恩运动有很多时候从使徒行传去建立教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譬如说他说这个圣灵的浇灌，那个 second blessing， 那 second blessing 他们就用使徒行传去建立教育。原来我说这是错误的教育，你要到保罗、到彼得、到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去建立教育。大概我觉得新约的这些当然我不是说使徒行传没有神学，是有的，但使徒行传不是你去建立新约教育主要的圣经的来源。 OK， 你还是要回到保罗、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怎么说啊？ 这个读经要产生赞美的哈，像比如说像保罗在罗马书讲救恩啊，讲救恩，当他这个结辩的时候呢，他就其实保罗赖皮了，为什么？他讲到不能讲了，他讲到不能讲了，他的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就讨论救恩施行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然后呢最后要再回到犹太人中间，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下半段有讲到预言，新约的预言，最后犹太人要悔改归主，这个经文是从罗马书出来的，那看你怎么诠释了。改教家们不这样看了，宗教改革的后期，这改革中后期啊，在 Theodore Bessa， 他是加尔文的继承人，他认为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家贵族以色列，他认为是 physical Jews， 而不是 spiritual Jews 教会。路德啊，加尔文他们都认为，哦，那个是指的教会说的，那但是 Bessa 说不是的，所以从。因此你看啊，改革中产生出来的教会运动啊，对犹太人很好。但是在 Luther 里面呢，他们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批判的。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二战的时候，在德国产生了 Holocaust 这样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呢，是在中世纪就有了。然后马丁路德呢，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 worsen， 他把它变坏了。马丁路德一生有少数的败笔，一个是农民战争，一个就是犹太人的问题。所以 Luther 如果在罗马书这段读得好的话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OK， 好，我们看到保罗的确来说，他已经走到信仰的一个终端了，所以他就赞美了啊，赞美了。这段经文很有名的，万有都是本与他，依靠他，依靠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等等等等。好，我想我们下次呢起呢，可能一次，基本上一次一个 chapter 的进度哈，那一个小时啊，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能够买到书啊最好，要不然你去，我发觉我们教会拥有这本书的人很少。我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本书是非常 popular 啊。如果要买那个好像繁体字好像还有一些，你们可以到更新去问一问。那我问过更新的，你们要是一起买的话，运费会比较便宜，一本本买运费会比较贵一点。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就28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交给下面那个唱诗的姐妹，我们有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样的一个 class， 让我们借着读神学更多的去读圣经，更多的去默想圣经，更多的会应用圣经武装你的百姓，让神的百姓在辩道学，在counseling， 在Christian ethics 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让我们知道神学是活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